又是我们解答了问题。这个四谛有两份，一份呢是北京同修提出来的，最近我们读了《因果图鉴》这本书，就是地狱变相图的说明，都做得很好，但是其中有些地方呢，觉得疑惑不解。那么一共提了四点。地狱变相图，它的缘起，我在释文、跋文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啊。可是，画的我看过啊，这个解释的内容啊，这个江老师送给我了，我没有时间看啊，所以也就把序文呢给他写出来了。那么同学们告诉我，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大概都是说造作罪孽重的人，这个得不到啊，家亲眷属啊，给他超度这些功德啊，就是这个超度的功德，他都享受不到啊。那么在地狱里面，所谓是啊，永远不得超生啊。那么这是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啊，佛经上没这个说法。佛法不离人情啊，如果说是离开人情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佛法通情达理，你看看佛门不是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那说是造作罪业永远不得翻身，不是跟这一句话矛盾了吗？那讲不通了吗？啊，所以佛法里头非常重视忏悔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二十世王啊，你看他造的这个罪业，杀父亲。啊，把母亲啊幽禁，啊，把他关闭起来幽禁，啊，跟提婆大都合起来的时候啊，来反对佛法，所以无逆罪业，他差不多通通都造就，啊，这个是真的是永堕地狱啊。不得翻身呢，这个不得翻身是形容词，不是真的啊，说明他的罪很重啊。可是他呢，临命终时忏悔啊，临命终时真正忏悔，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我们想呢，这种人一定是下下品往生了，那就算不错了，哎。没想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当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感觉到很惊讶啊！造这么重的罪，最后忏悔往生的上品众生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看作造罪业的人呢瞧不起他，那你就错了。 说不定他将来忏悔往生呢，他的品位比我们高，他在我们上面。所以往生西方净土啊，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平常积功累德的修行，当然这个路子很稳；一个是造作罪业，临终忏悔。那个品位的高下呢，那就看他忏悔的这个真诚心。他要是完圆满的真诚心，彻底的后悔，那品位一下就上去了。所以我们想到是忏悔往生也有三倍救品。这个道理啊，把他这四个问题都可以解答了。经上有这个意思。那么至于临终人过世之后，家亲眷属这是佛经上教导我们的，49天之内一定要给他诵经给他超度很有效。因为一般呢，在49天之内他在中阴身，他还没去投胎，我们这个是叫游魂的。那么他没有去投胎每一个7天他有一次很痛苦这个讲是病业痛苦，所以叫坐起。坐起这地藏经上讲的这个7天的时候给他诵经拜忏，给他超度的时候他能得利益如果他的善根深厚他的中阴身没有离开这个超度的道场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可能也会往生也能够往生如果是这个善根差一点的呢纵然不能往生，要自己发愿，别人帮不上忙的别人只是劝他劝他念佛往生，他肯不肯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肯接受那非常好，不肯接受呢，他也减少痛苦，一定能得好处所以这个契机非常重要如果是有这些这个家亲眷属懂得佛法的能够给他做本日，给他做周年，长时期给他学这个超度熏导，纵然是他往生了，往生也能够增高品位这个不往没有往生的时候也能够脱离卧道生到善处这个才合情合理才真正讲得通但是我们给他超度一定要如法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个超度的功德可以说完全是在超度那个人你像这个梁皇宝忏主法的人是宝智公，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化身再来的他来主持这个法会，那超度就很如法了所以梁武帝的妃子你看从卧道就很快的能够脱离升到忉利殿这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像这是梁皇宝忏上的故事在这个佛门里面这一类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例子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第二个呢是中国同修提出的问题他说近年来老法师为消灭冲突战乱促进世界和平而到处奔走，许多时候讲经都不得已而暂停。他请问从事多元文化和平事业对往生会不会有障碍障碍 是一定有，哎，只是程度上不一样。如果自己有把握往生呢，就不障碍；啊，要是没有把握往生呢，就障碍。啊，真正造成障碍不是死，而是什么呢？而是心。哎，你做这些工作，破坏你的清净心，那就变成障碍了。啊，事前照做，做了之后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呢，那就没有障碍。啊，所以事，这些事啊，是为一些苦难众生来做的。啊，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也常常跟我们周边同学们说，我说我干这个事是非分的事情啊，那这不是我的本分啊。我们的本分是讲经教学弘法利生，本分事情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做的榜样嘛。啊，世尊当年在世，你看他从30岁开始，79岁圆寂，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从30岁到79年，79岁，啊，49年，啊，每一天这个经典上记载的20讲经，啊，每一天讲经啊20，20，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呀，印度人对这个时间单位呀，他把一昼夜分为6个时辰，啊，分为6个时辰，啊，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这诸位在经上都看到的，白天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晚上叫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所以呢，20讲经，你就晓得他的一时是我们现在4小时，那20就8小时啊。释迦牟尼佛每天讲经说讲经教学8个小时啊，我们今天很惭愧呀，没办法跟不上啊。啊，那我过去每天讲经说4个小时啊，已经打对折了。啊，那么现在这次旅行回来之后呢，这边同学给我安排2个小时。那对这里头又打对折了，啊，那怎么能比得上呢？如果一天2个小时都做不到啊，那就不行了，那不能算是佛的学生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懂，啊，一定要懂，啊，那么这个从事国际和平工作啊，这些年来我们确实做了不少。也有一点效果，啊，可是毕竟呢，不是我们本分的事情啊。我常常讲啊，人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跟其他的行业、其他的人呢密切配合，这个社会就是健康，这个世界就是和平。啊，那么现在世界真的是乱了啊，这是有史以来啊，在全世界没有像现在这么动乱啊，这个社会也动乱不安，决定影响世出世间的学术啊，这个修行。啊，世间儒家也讲修行的，啊，所以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必须建立在和睦的基础上，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这个缘分啊，我们也不是自己去找，啊，是人家找到我们了，找到我们，我们也应该尽一点 尽一份心力啊，来协助他了，化解冲突啊，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啊。那么这叫佛法讲，这也是慈悲嘛啊，所以应该要做。那么对于自己修持，没有什么妨碍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名利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利呀 啊，依然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自己无论做多少事情，清净无染啊，不染着，这个对我们自己就不会发生障碍啊。如果这个就牵涉到私心，牵涉到名利，那伤害就大了啊，对吧？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专心讲经，比起四处奔波，对促进世界和平是不是更有利益？是的啊，这个话讲的没有错，但是现在社会上不但对于佛教，对于整个宗教都有疑惑啊。我们这次访问巴黎啊，去访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才知道啊，世人对宗教认识不清楚，依旧啊把宗教啊摆在迷信、消极啊这些看法。那我们怎样让这个世间人对宗教有正确的看法，对佛教有个正确的看法，这个工作就不能不做了。啊，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位法师，他是斯里兰卡人啊，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代表佛教的啊。我在巴黎期间呢，他来看我，穿的是在家的衣服啊，我就感觉到很奇怪，他就告诉我，因为在联合国啊，工作穿这个出家的衣服不方便，那我就明白了啊。那么我在华盛顿参加布什总统的宴会啊，站在我前面几个有一个人。回过头来给我打招呼啊，是美国人，他跟我喝茶问讯，哎，我说很难得。他告诉我的时候，他是出家人啊，今天来参加这个宴会的，不能穿，不方便穿出家衣服啊，依旧穿的是西装啊。他的师父是日本人啊，跟这个日本法师出家的，也参加这个宴会。啊，那么我呢？我是穿这个衣服去啊，我到哪里都是穿这个衣服啊。就这是我们晓得，就是国际上对于佛教、对于宗教的看法还是有问题。问题怎么产生的？只要问自己，不能怪别人。我们宗教徒做得不够好。啊，我们佛教徒做的时候，不能让社会大众赞叹。啊，宗教呈现在外面，确实还是迷信吧？你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啊，我说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入门的啊，我是跟方老师学哲学啊，他把佛经当作一个单元，佛经哲学 教给我的。啊，我是这样入门的。那我不是跟哪个法师学的，啊，不是跟寺庙里的学的，我是在学校学的。啊，那么我这个对整个佛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接触到佛经典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呐！啊，那么今天社会上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呢？我们没有做到啊！不要说别的，只要把十善业道做到，那就不得了啊！啊，那你是今天世界上一等的大善人，谁不赞叹？谁不尊敬？啊，我们连十善业道都做不到啊！你看看这个啊，我这是十几年前提出来的，那是在美国啊。我提出这二十个字，就这里写的一副对联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我们的心啊，这个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大家很不好懂啊。啊，古大德的注解也很难懂啊。古德的注解，你看看《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啊。佛在《观经》里面所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都不好懂。看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也不太容易理解。啊，那我这样说法大家就好懂了。啊，这个直心、至诚心就是真诚。啊，身心，什么叫身心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确心。啊，这是身心。身心是自受用啊。啊，慈悲心是对人啊。真诚是体。啊，真诚心的自受用就是清净平等正觉啊，这是对自己的，对人是一片慈悲。我们有没有做到啊？这个就是佛心的，这就是菩萨心啊！啊，我们修什么就修这个啊。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后面念佛啊，就给他念佛啊，我们要做到才行啊！啊，这个二十个字很简单的，好记啊！啊，修什么？照这个修就对了啊！这就是整个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啊，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不能脱离这个范围。啊，这要真干呐，真正去干，哪个不佩服你呢？哪个不尊敬你呢？啊，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本身做起。啊，诸位要晓得，事发了，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了，求人难呐。啊，天下什么是难事？求人难，是登天难呐。求人难呐！啊，那么佛法这是做佛、做菩萨、做圣、做贤，这不是求人，求自己呀！啊，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呀！我自己要做到，我自己做到，然后就影响别人，感化别人，这叫化他。啊，自行而后啊，才能化他。自己没有做到，要想要求别人做到。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这无有是处用现在的话说，没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一定要从本身做起啊。那么我自己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少年的时候，战乱时期，在这个抗战期间的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衡山的同修啊，抗战时候我在衡山住过半年 啊，衡山、衡阳我都住过。啊，向西那边我住过常德，住过桃园，住过云林，啊，住过黄县，啊，所以湖南那个地方我很熟啊。啊，那时候我们是流亡学生呢。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初中一年级。啊，这到处逃亡逃难了。啊，过的是那样的生活。啊，现在人的福报大了。啊，我们受的那些苦难呢，现在人都没受过。啊，所以读书求学非常困难。啊，我只念到初中毕业。啊，再就没有机会念书了。啊，这个社会动乱呢，我们是很喜欢读书，没办法。啊，49年我到台湾，到台湾举目无亲，啊，要自己去工作来养活自己，啊，就想读书，学费也交不起，啊，好在遇到这些老师，这老师很慈悲，啊，方东梅先生，桐城人嘛，就是老乡嘛。啊，所以遇到这么一个好老师，啊，跟他学哲学，我们只是想到学校去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去旁听，啊，让我到他家里去，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啊，我们只有利用星期假日，啊，到他家里去上2个小时课，啊，我这个哲学是在他家里学。啊，非常不容易啊！啊，从哲学里头认识佛法，那么接触佛法的运气很好，我就认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也像方老师一样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这个语言稀有难逢啊！啊，所以虽然没有学历，啊，我读书始终没有中断，啊，一生喜欢念书，啊，一直到现在，我每天读书至少有3-4个小时，不中断了，天天读书啊，啊，没有经典，没有这个古圣先贤的典籍，这个世间我就活不下去了。那活着还有什么味道？啊，现在这些人，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没有德，没有情，没有义，啊，你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还好呢，有《大藏经》啊，有《四库全书》啊，跟古人做朋友啊，啊，每一天接触三四个小时啊，快乐无比呀。啊，就读书没有间断，啊，讲学没有间断，啊，越讲越快乐，啊，越讲越有心得，啊，劝别人实际上就是劝自己，啊，所以我也跟诸位报告过了，啊，我们确确实实是在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啊，我连道场都没有，啊，这个道场是香港同修他们建，啊，我一生没有道场，一生没有信徒，啊，好啊，清净无为啊，啊，那么这些年来参加国际上这些活动，啊，我接受学校给我的学位。给我的职位，啊，职位是教授，啊，学位是博士，啊，我初中没毕业， 哎，就拉到波斯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大家肯定的嘛。啊，所以只要认真去修行，啊，佛法讲的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唯有智慧能够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参加国际和平，不少专家学者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你说联合国投入多少的这个人力、财力、物力？啊，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动乱频率一年比一年增加。啊，损害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跟他接触，提出一些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哎，他们觉得很有价值，啊，值得做参考。啊，我们的办法了，办班不要开会，啊，开会解决不了问题，办班能解决问题。是我们《弟子规》的班，啊，我们在此地办了两届，很有效果啊！啊，我们到全世界去办啊！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一个路线，我们以后办班不要开会啊！效果一定比这个开会效果殊胜啊！如果再能把办班的这个效果利用这个网络跟这个卫星啊，卫星电视向全世界传播，产生很大的效果啊，真正能起作用啊。我是把这种想法看法了介绍给联合国啊，他们也很有兴趣啊，所以对我几次这个大会里面的谈话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重视。啊，那么下个月，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活动啊，在澳洲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举行。我本来不想参加啊，那么安排我做主题讲演啊，第一个主题讲演啊，那么我的讲演稿写出来了，我说请人带我去练练就可以了啊。可是学校呢？啊，这个负责人的时候，前天给我写一封信，希望我一定要参加。啊，说这一次参加会议的人，跟历届联合国会议的人都不一样。啊，有很多是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的这些名流学者。啊，都希望我能够到会。我说考虑吧。要去的话，我们这里讲解要中断时间啊，去参加这个会议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希望的时候，我们把理念啊能够告诉他们。有很多人产生共鸣呢，他们都比我年轻啊。啊，这些这个教授、专家、学者的时候，在我都比我年轻，我80岁了，他们才50-60岁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得到大家的尊重。啊，年岁比他高嘛。啊，就希望呢，他们能够去做。啊，我们只能在旁边呢，出主意。啊，这个道理在此地。啊，第三个问题的是，我们都知道法师的身份比起教授还要尊贵很多，为什么现在在世界各地活动，许多人强调老法师是教授的身份，特意把老法师推向教授而不提老法师？没错，你说的话很对，但是这个话呢， 是在至少是两个世纪以前是这样的。啊，法师的地位是尊贵，无比的尊贵。啊，为什么呢？法师很不容易当上啊。啊，你想出家的时候要经过国家考试啊。啊，古代的时候出家先要参加一般的考试。一般考试你的德行你的学术要能达到进士的水平。啊，那个进士在从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博士学位。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然后再考佛法，谁来考？皇帝考。啊，那个考及格之后，皇帝给你证书，那个证书叫度牒。啊，你拿到这个度牒，哎，你到哪里出家，皇帝不管。哎，你到哪个寺庙，哪个法师跟你有缘，你就到那边出家。你首先把度牒给他看。啊，你没有度牒，犯法。哎，你所以。出家人的这个素质很高啊，皇帝亲自认可，你可以做我的老师，是帝王师嘛？啊，你可以代表我教化了全国人民，这个地位你是多高？从前呢，现在不行了。那现在我们法师出去的时候比不上人家教授啊。啊，从前的时候教授有什么问题疑难杂症来请教法师。啊，这在历史上诸位能看到的地方官员。啊，也从前的时候县长市长省长，这现在的啊，从在清朝的时候是巡抚啊总督，他们遇到困难问题到哪里去？上山向老和尚请教，老和尚正能教他了啊，有这个道德，有这个学问呐。啊，你再看看从前的念书人啊，那个时候没有学校，这些秀才们读书到哪里去念呢？读到寺庙啊，寺庙里头有藏书，就现在的图书馆，书籍非常完备，藏经楼啊。藏经楼不但是藏藏经了，所有的书籍通通都有啊，这些里面出家人行行都通啊，你在学这个寺庙里面读寺庙里读书，无论是什么典籍，你要有疑难困难的地方，你向出家人请教，他都能知道你。你说这个法师的地位比净师高啊。啊，中国古时候有三个学位啊，最低的是秀才啊，第二个是举人，第三个是进士。学位的名称呢，就像现在我们讲的学士、硕士、博士啊，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在博士之上啊。啊，那试问我们现在出家人怎么样啊？如果在从前的制度之下，我没有资格出家了。啊，这个程度不够啊！啊，这个制度是清朝顺治皇帝废弃啊。顺治皇帝当时他这个用心也很好，出家是个好事情，何必限制这么严呢？啊，所以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度牒制度废弃了啊。废弃之后就出家就自由了啊，不限制学历了。这桩事情诸位看印光法师文钞，印祖在文钞里面就读很多次批评顺治皇帝啊，顺治这一桩事情做错了啊，他只想到当时，没有想到后代啊，后代怎么样，出家人程度一落千丈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国际上许许多多重要会议的时候，他们不找这个宗教的传教士，他们找教授 啊，他们找学者啊，所以我接受学校里面教授的身份啊，我本来也不愿意接受，我不想搞这个工作，是校长来找我，来请我，希望我呢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啊。但是国际上这些活动都是邀请的这些教授学者，不邀请这个宗教人士啊，所以希望我能够代表学校啊，他们邀请是从学校邀请，学校呢派这个教授去参加啊，代表国家啊，所以我参加的是代表澳洲啊，代表两个大学啊，所以用教授的这个名义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今天我们出家这个法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没有地位不能怪别人啊，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如果我们自己的道德学问真正超过这个大学的专家学者教授，我们就提起了啊，所以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啊，认真修行啊，事出世间学术都要能通达啊，才能够恢复这个地位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懂得啊，这个法师地位在教授之上，这是我们佛门从前的事实啊，现在不行，现在决定不能跟他相比。啊，这个是网路同修啊提的问题。这老法师常说，回教本来是和平、温和、仁慈，但以下这篇文字借选于罗伯·斯班瑟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也说明世界有许多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恐怖分子啊，进行老法师开始。那么他这个摘要的是，这圣战恐怖分子者，包括了宾纳丹，都一贯的清楚表明，今天的圣战恐怖主义者的行为是依循伊斯兰主流传统教义以及古兰经上的知识的，正是透过这些传统与教学，圣战恐怖主义者才得以从回教世界中吸收新成员，并在那些未加入圣战组织的回教徒中获得谅解与同情。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穆斯林世界里没有出现广泛持续真诚的对恐怖分子的批评的原因。圣战恐怖主义者在接受《时代》杂志访问时，以一种可怕的冷静态度坦白承认，是的，我是一位恐怖分子，你可以写下来，我承认我是一位恐怖分子。古兰经中说，回教徒的义务是让敌人有恐怖的感觉，因此成为一名恐怖分子使我成为一个好的回教徒。他并引述古兰经第八章第60节的一段话，随时准备好将你的力量发挥机制，包括了用战争手段以将恐怖带给阿拉伯的敌人及你的敌人。这个 这个问题，全世界学者专家们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学习最忌讳的是断章取义啊，往往就产生了偏见，产生错误啊。如果你要是真正把全部古兰经你都念到了，你就晓得古兰经上讲的圣战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个说法了啊。这些文字在这个就是经文上是有的，但是你要看看前后文呐。啊，同时你要知道历史啊，回教创建到现在呀，大概只有1700年啊，历史并不是太久。你要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啊，那个时候阿拉伯人很可怜啊，周围呀都是强大的族群，常常欺负他们，常常攻击他们啊，所以穆罕默德在当时啊，用这个宗教的方式把这个族群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民族啊，他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圣战是保卫战争，不是侵略别人，不是任意伤害别人的啊，这是决定不许可的。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只有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抵抗啊，像我们过去啊，对这个日本人的抗战，我们8年抗战在古兰经里的圣战，我们是保卫自己啊，我们没有侵略别人啊。啊，同时古兰经上也有经文明文规定，敌人放下武器，你要善待于他。啊，这些都是真正慈悲呀！啊，你要照顾他的生活啊！啊，他已经放下武器，他不是你的敌人了。啊，所以那么今天这个回教恐怖分子。我们讲的是回教极端主义者，毕竟是很少数的人啊，绝大多数的回教徒都是非常温和的，都是和平的啊，尤其是中国的回教徒啊，绝对不会闹事情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回教徒啊，他曾经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接受过儒家的，接受过佛家的，给中国儒释道啊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这个教义讲的东西的时候，跟世界其他佛教讲的比他讲的更深啊，讲的更圆满啊。你比如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了，过去因为没有接触外国的这个伊斯兰教了，我们只我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了中国伊斯兰教啊，他讲武功五典。啊，那我就很佩服。五点是什么？就是五伦呐、啊，伦理道德了。所以这是已经把儒家的东西融合到他们教义里去了。啊，五点在外国伊斯兰这个古兰经是没有，中国有。嗯，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啊，这个夫妇有别，这是长幼有序啊，朋友有信的，他讲这个。啊，所以儒佛道这些思想的时候都融入在中国伊斯兰教啊，所以中国伊斯兰教特别的温和 啊，那么世界上其他这个伊斯兰教徒极端分子是很少很少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怎么样化解这个问题呢？化解问题就是讲经啊，如果有人把《古兰经》从头到尾好好细讲，也讲一遍呢，大家听了之后啊，问题全化解了。哦，知道呢，恐怖分子的时候，只是断章取义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批评他了。啊，你说你说错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不可以断章取义，学佛亦复如是啊，所以佛经也不可以断章取义啊，乃至于听话。现在人心不厚道啊，赞叹人呢很少啊，都是回报啊，都是说张家长李家短啊，都是挑拨是非啊，太多太多了啊。那我们听人家讲话时，也不能够断章取义啊，人家说某个人说你的坏话，你就真相信了，那你就上当了啊，你就冤枉人呐、啊。那个人没有说啊，他是造谣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学佛的人常常要有个良好态度啊，听到人家批评人不接受啊，我们不要去理会。啊，他你说是那个人讲我的坏话，他没有当面说啊，那是你说的，不是他说的。啊，古人讲呢，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呐、啊。那谁说我的坏话？你说啊，他没有说，我没听到他说，我只听到你说啊。啊，这问题才能化解，友谊啊才能够维持。啊，那我们在这个好讲经教学这么多年啊，回谤的人也很多啊，造谣的人也很多啊。啊，可是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行得正，我们做得很光明，无论人家怎么说，不还口啊，让时间呢去证明。啊，前几年有很多人指着我的名字攻击啊，在言论上，在文字上啊，杂志报纸台湾他们都寄来给我看啊，悟道法师啊几个很热心，想组织一个团体的时候写文章来辩驳啊，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说你们做错了，大错特错啊。我说什么？你要是辩驳的时候愈描愈黑，那什么你就接受了吗？你真的承认了吗？啊，他说那怎么办呢？根本不要理他，骂让他骂，他会骂累了，没有反应的，骂了没有反应，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吧？啊，他会写文章，他就写，写也很累呀、啊，写的也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他就不写了。啊，你看到现在是，现在也不骂了，现在也不写了，是吧？啊，那我们还是好朋友，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今天我们对恐怖分子这个方式，现在防恐，能不能解决？就跟我举的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对于人家来回谤攻击是要防范，不能解决。什么方式呢？不要去理他，就这么解决了吗？何必要防他呢？啊，这个中国古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啊，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防人也很累呀、啊，何必要去防人呢？啊，佛跟我们讲，人人都是好人啊，那他佛经上讲啊，日日是好日啊，时时是好日，时好时，我续了两句。不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那我们就心开一截了，没有设防，最自在呀、啊，最快乐啊！常常访人会累死啊。 那人家为别人来攻击你，你看你自己要设防的时候，自己找自己麻烦，这个是不是一个聪明人啊？这个不是有智慧的人，真有智慧人不放人啊！一定要相信啊，中国圣人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要相信啊，人人是好人啊！我常常说啊，在这个昆士兰大学我们教授座谈会里面，我也讲啊。讲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啊，是个美国人啊，他们学校资深的一个老教授啊，他来问我这法师，希特勒也是好人吗？我说是，是好人呐，本性本善呐，习性不善呐。哎，那个不善是习性的，是后天的，他的本性本善呐。我们尊重他的本性呐，我们要帮助他改善习性啊，使他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善的习性，这叫教育啊，这个也帮助他了啊，不能够去指责他啊，也不能够去伤害他啊，用至善的方法帮助他回头，这个就对了啊，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啊。那么至于这个实际上恐怖的问题，我们学佛的人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仇恨呐、啊，这才是真正的因呐、啊。其他的那是缘呐、啊，啊，那个运。又是过去生中的多生多劫的怨恨呢、啊？啊，你杀害这些众生，他将来的时候遇到有缘的时候，他一定报复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你今天把恐怖分子抓到，把他杀掉了，他的怨恨没化解，他来生再变得人道，哎，你的运衰的时候，他又来杀你。啊、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两方面都痛苦啊！所以中国圣人常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要化解啊，不可以再结怨，要觉悟啊。那我们学佛的人肯定我们承认因三世因果，我们有过去时，我们有未来时，那我们在这个过去生中，那你是不记得了，这一生中你很清楚啊，你有没有害众生，你每一天吃众生肉，他是不是愿意供养你的，他要是不愿意，所谓是吃他半斤，你来生要还他八两啊，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啊！你杀人，人家要杀你啊！这才是恐怖的根因呐、啊！恐怖谁造成的？自己造成的嘛！你自己跟这些众生结这么多冤仇嘛？啊，这是根因啊！你要化解呢，要从根因上化解。我们真正觉悟了，真正回头了，从自己内心里面把对人对事对物心里的那个对立的念头要消除啊！你只要有对立就是麻烦啊！你有对立啊，你有这个不平啊，你有歧视啊，甚至于你这里才你有误会，这样才会发生冲突啊！啊，从自己内心把它解开啊。对方虽然有，对方拳头打过来了，我这里不还，不没事了啊。对方骂我，我不还口，我在你的听，恭恭敬敬的听啊，骂一句点个头，骂了两个钟点，他 没办法，他骂不下去。那我们还给他握手，好朋友，不就化解了吗？不能对骂了啊！他要打你，发了脾气打你，让他打几下，打几下之后你不还口啊，他就打不下去了。到底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呢？这是叫化解问题啊，不能对抗，对抗越打越起劲啊，啊，越骂越起劲啊，骂不完的啊。所以对解决恐怖分子这个，你懂得用这个方法，知道三世因果，懂得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没有不能化解的啊。所以中国这一套学问啊，确确实实能够化解冲突，能够促进安定和平啊。所以我参加这个国际会议时，就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这些他听都没听说过的啊，他没有机会接触啊啊。那我们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他，多少会起作用啊。这个时间长了，接触多了，慢慢的他会去想，哎，这个道理会有效啊。那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这一些误会的时候，哎，都能化解吗？啊，于是我们的身心都快乐啊，防人之心也没有，这个才快乐了是啊。这样不但是和我们不怨恨人啊，你比如说是就诽谤我的啊，侮辱我的，我们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你看看割礼王割截身体那样大的灾难，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反而是感谢。感谢什么呢？哎，我忍辱波罗蜜圆满了。那不是他这样一试验的话，我还不晓得圆满了，就圆满了，圆满了就早一天成佛了，这是真的。那这佛在经上告诉我的啊，世尊成佛原本是贤界第五尊佛啊，就是第四尊应该是弥勒菩萨成佛啊，他的位置提前了，弥勒延后了啊。什么原因呢？割礼王割截身体把他提前了，他怎么不感谢啊？啊，所以当时他就发心，将来我成佛头一个度你啊。所以那个割礼王是谁呢？乔成如尊者，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他第一个得度的，那就是割礼王。这个不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对付恐怖分子吗？怎么化解恐怖问题吗？很好的例子啊！啊，所以汤恩比波斯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说的很有道理啊！啊，欧洲过去我没去啊，那边有些同学呢，我都是让悟道悟行他们代表我到那边去。啊，这次我去看了一看之后啊，欧洲那边同学学佛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美洲，啊，很可爱，很难得，啊，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巴黎办这个《弟子规》的讲座，办得很成功，啊，参加的同学大概有五六百人，啊，那么我那天给他做了两个小时讲演呢。人数超过1000多人啊，那我们还是很保守啊，因为场地的关系不敢通知。所以他们想明年呢搞一个大的活动，我说可以，你们去组织啊，你们搞成功了，说我来参加啊，我来看看你们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注意冷静的去思维啊，你才晓得佛法真有效啊。东方的圣人啊给我们讲的， 仁者无敌啊，仁是仁慈的人呐、啊。佛门里面称菩萨叫仁者，敌就是对立。菩萨一个仁慈的人，心里头没有对立的，叫仁者无敌呀、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的真正功夫要从这个地方下。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决定不可以有对立的念头。啊，把对立的念头化解了，你才是真正的仁人。啊，换句话说，你才是真正的菩萨。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半个多钟点的时间。这是华藏卫视卫星电视台他们的听众啊，他们听众啊这个有一些问题，今天传真到这边来啊，要我们在这边解答啊，他们可能也会拿到这个卫视上去广播啊，就播放。哦，这个问题很多啊。第一个问题，弟子因需要租房子居住，请问呢，找房子是否要以生辰八字找房子？没有必要。啊，这个就不加解释，我们不耽误时间啊。啊，没有这个必要啊。第二个问题，是弟子因需要搬家，家中啊原先安奉有两尊木雕的佛像，一位是土地公，一位是乔圣先师，这两尊不是佛像，也不是菩萨像啊，这两尊是神像。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不能把神当佛当菩萨啊，那你这个学佛就学得太差了啊。说无法了，一起带走，请问呢，要如何安置啊？土地公最好把他请到土地公庙里面去啊，让他回家嘛，哎，这个好事情嘛。那这个神仙呢？那最好把他送到神庙去，就都把他送回家啊，请回家去，这就很好。他在你家做客嘛，做那么久也够了，现在你把他送回家去。第三个问题是，他说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介入婚姻的第三者，测算一个完整的家和父亲呢，又组一个家，说父亲年轻时常动手打母亲，母亲后来有宗教信仰，走邪了，时常啊到恒春南教啊，这是台湾的啊，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啊，对待父亲的态度啊越来越不好，母亲呢又交了邪师邪友，整个人都变了一样，说母亲现在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今天弟子学佛看到父亲跟母亲这样很难过，我应该如何劝母亲回头不要再造罪业了？你可以好好的去念地藏经，地藏经上那些理论跟方法都能帮助你解决啊，所以我们读经是要解决问题的啊，经里面的道理要懂，经里面的方法要应用在生活上啊，如何帮助你的父母啊，让父母能够啊和好如初，那是很大的功德啊。最重要的，你看看光目女、婆罗门女，真诚地了啊！中国古人常讲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啊，只有真诚心呢，能够感动别人啊，尤其是妇女母女啊，你用真诚心的时候啊，格外容易感动啊，所以《地藏经》非常有效果。第四个问题，他说：“我是70多岁的老太婆，目前呢，我遇到最大的障碍啊，就是在读经时候。”这个下面写不通啊，这是读经时浮库这当中句子一定有调到了，最大的障碍是读经念佛时啊，浮库想紧扩多了，妄念自然会少了。这样做于意佛，无念而念是否有些相近？我的想法对不对？你的想法不对啊！我看你这个意思，大概是你在诵经念佛的时候妄念很多。妄念很多不怕啊，因为你的功夫还不得力啊，不得力时要加强。哎，就好像你肚子饿了，吃一碗饭没饱，不要紧，再吃第二碗，第二碗没饱，再吃第三碗，不就吃饱了吗？现在就是你的功夫还不够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不要害怕，哎，认真努力。啊，再加以时日啊，你有个3年5载这个功夫呢，往年就可以扶住了啊，不要着急，不要害怕。第五个问题，在请教48愿中第22、23愿，在清净平等觉的西方净土与往生是啊，是处还要有这些变性的手足吗？啊，是否啊？这是否调众生的方便说？哎，这个就是女生转男生啊！你不要操这么多的心啊！为什么呢？你操这么多心啊，恐怕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啊！要用清净心，这个学佛。最重要的，这个经文能懂很好，不懂不要勉强，不懂没有关系，用清净心、真诚心去学习，时间久了自然就懂了。啊，中国古人常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是什么道理呢？一千遍念下去之后，你心定了，定就开慧呀。那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智慧一开了，那个不懂的地方全都懂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定重要啊，你们看看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 啊，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智慧呢？无论什么样的经啊，他不认识字，当然他不会念。你念给他听，他就给你讲解。啊，什么原因呢？人家心地清净，人家心里都有智慧，所以能替你解决问题。那我们呢？我们这心浮躁，我们这个心里面是七上八下，这是烦恼习气很重，把智慧也障碍住了，智慧不起作用。啊，这就比不上人家了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持戒修定开智慧啊，智慧开了是什么法全都通了啊！不但佛的经通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经都通了，没有一样不通啊！ 一精通，一切精通，就这个道理。啊，原理在哪里呢？原理佛经上说的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尤其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宇宙万有，啊，万事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你达到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真心能现，能变，哪有不同的道理呢？哪有不同道理？啊，最重要的是修清净心。修清净心的时候，怀疑是清净心里头最大的障碍。啊，不要怀疑。啊，懂不懂没有关系。啊，只要不怀疑，恭恭敬敬去读，就是戒定慧都去读。第六个问题是：共同一法身的意思，是否就是宇宙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都是共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只要把母亲两个字改作真心就行了，啊，都是真心所生的。啊，这个真心在佛教里面也称为本性，也称为法性。啊，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心所生的。啊，真心就是真诚。啊，所以你只要真正达到真诚呢，宇宙之间一切诸法了，性相离世因果全都通了。啊。第七个问题，整个一真法界和娑婆世界是否有佛和神在运作管理？如不运作管理，是否会杂乱无规律？这个事情我们只要想一想自己，从哪里想呢？从我们身体想。我们身体是个小宇宙啊，啊，你说身体这有多少器官组成？啊，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每一个器官多少细胞组成的？啊，那一个细胞，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说，你把它分析的时候，有多少个分子，多少原子，多少电子，多少粒子？你想想，这个身体全身上。有没有一个人在统筹在管理？有没有？啊，特别是你再想想那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啊，他的身体里头五脏六腑通通齐全呢，什么人制造的？啊，他在母亲肚子里头是母亲替他造的吗？这个事情很难解答的，恐怕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人能解答的。佛经里就有一句话，四个字解答了：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叫法尔如是。什么时候你真正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呢？那个真心现前的就明白了。你现在用妄心。想解决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啊，所以只要你能够真正恢复到真诚、清净、平等觉，这问题你懂得了。啊，这是佛的之见呐，无上的智慧呀。啊，所以我们从小的地方去观察自然的。啊，那么佛为什么不说自然？说自然怕你有执着啊，自然跟因缘又是相对的，所以讲法而无实，就是非自然非因缘啊，楞严经上讲的啊，不能说自然也不能说因缘，所以最后说个法而无实，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啊，绝对没有人在控制，没有人在管理，没有人在操作，啊，他就是那么样有秩序，啊，你说我们身体这个里面的这个筋膜啊，这个血管，它都没有系统，它一点都不能差错，一差错，人马上疾病就发生了，啊。没有人管理 啊，没有人控制 啊。然后你才晓得，如果我们这个宇宙人人都觉悟了，你去查经典，西方极乐世界没总统啊，也没什么部长啊，也没人管理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秩序？最好的秩序啊，所以不可以拿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例子去想佛的世界，那怎么想都想不通。第八个问题是十法界是如何产生的？既然佛有慈悲心，为什么还要让一切众生啊这个堕落三界受苦？真正的原因何在？这个事情你要问我，我不想答复你。为什么呢？你不常听经，你要常常听经，我们在经里的时候常常在讲啊，希望你多听经，你就会通通都明白了啊。特别是华严经里面对十法界，对于这个无量无边的刹海啊，怎么样形成，都讲得很清楚。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专门讲解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都曾经讲过了。第九个问题，人死后的去处是否依据每个人的善恶来论断？每个人头上的神明是否每一天记录一个人的善恶？法师，你常说众善因得善报，一因一果莫非前定。既然是注定的善恶因果，是需经佛和神明的判断啊判决控制运作。如果佛要是来控制判断运作，我们就不要学佛了。为什么学佛很苦？你将来有这么多案子，你天天去判断，你不累死了？谁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佛在经上告诉我，设法界乃至三途地狱，是你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境界，确确实实不是人造的啊！这个佛菩萨神仙也不管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一桩事情有一个例子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啊，他常常讲故事给我听啊。他说他的老岳父啊，他的岳父是章太炎啊，在中国文学上面很有地位啊，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说他老岳父啊被袁世凯关了一个月，坐牢关了一个月啊，什么罪名呢？章太炎不骂袁世凯，有很多人骂他，他不骂他。为什么不骂他？不值得我骂。所以袁世凯听着很生气，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他也没这个罪名，不能够让他这个成立嘛。所以关了一个月就放出来了。他不骂他。那么他在这个坐牢的时候，这一个月当中啊，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有一天呢，他看到两个小鬼抬着一顶轿子啊，说东岳大帝请他去，请他上轿啊，把他拖上轿了 啊，他感觉这个轿子就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啊，那么到那边之后啊，东耀大帝请他做判官，地位就很高了。判官就像现在的秘书长。啊，东耀大帝的身份呢，就相当于前秦时候的总督，啊，比总督就偏大。清朝总督只管两个省，啊，只有曾国藩做了一次总督，管四个省，啊，这是清朝没有第二个人，啊，有这么大的权管四个省，啊，那么东耀大帝呢，大概管七八个省，啊，所以中国这一个地区是五岳，东耀是第一个东耀大帝，那么他去做判官呢？到天亮的时候，那个小鬼就把他送回来，那晚上又把他接去，很忙啊，日夜都不能休息，是不是？不要天上班，晚上也上班了，是吧？他就把那些卧轨道的情形啊，给这些朋友聊天就谈，哎，昨天晚上遇到什么事情啊？他说在这个阴曹地府啊，也遇到很多熟人啊，那些熟人什么？都是唐朝时候人，宋朝时候人啊，因为他读书啊，做的一些文章啊，哎，那些人都在轨道啊，所以得也常常见面。轨道的寿命比人长啊。那么有一次，他向东耀大帝建议啊，这是地狱里头炮烙的刑啊，刑法炮烙就是柱子，抱那个火柱啊，他这个刑法太残酷了啊，能不能把它废弃掉？啊，东耀大帝听听笑笑，好，你先去看看，就派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啊，那么到那个地方呢，这两个小鬼说到了，到时候他看不到，这一下他才晓得，唯心所现的不是阎王设的，不是阎王设的，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你能怪人吗？啊，所以地狱里面受这些果报，与阎王与小鬼完全没有关系，啊，通通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就像做梦一样嘛。啊，你梦中这些境界，梦到阎罗王，梦到小鬼，其实那个境界都是你唯心所现。啊，你不能说他真有，也不能说他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去晓得，啊，既然是这个神明啊，这是来做这个判决啊，与这个判官啊，你像这个城隍、土地啊，这个十殿阎王，这真有，这是不是没有？啊，诸位要晓得，十殿阎王。他们的地位还在城隍之下，啊，城隍好比是县长，十殿阎王好比是科长，个人管他一部分的事情，啊，那么他的那个管理也是完全你自己这个善恶业显示出来的，啊，并不是我们每一天。这个造作起心动念都有神明在那里记录记载，这个讲不通的，啊，神明不需要记载，可是怎么样，你自己本身有记载啊，本身什么，现在大家知道用电脑，电脑里的储存有资料啊，我们这个电脑是什么东西呢，阿赖耶识，起心动念呢，阿赖耶识里头落谢种子，所以阎王很简单，把你的这个资料调出来一看就晓得了，不是他记录的，是你自己记录的，一滴都不会漏掉，嗯，你自己甚至忘记了，记录很清楚，阿赖耶识里头夜袭种子，哎，他们有能力的时候把它调出来给你看，所以依然是自作自受啊！啊，与这些神明真的没有关系， 而且这些神明说实在话，就是地狱里面的鬼王，许许多多啊，都是佛菩萨在实现的。啊，佛菩萨要度鬼众，一定要现鬼身，他不现鬼身，他怎么能度他呢？啊，度畜生，他要现畜生身，他要度人，一定现人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许许多多的鬼王，你看《地藏经》还是就是的，《地藏经》还有很多鬼王，佛最后都说了，那都是菩萨，啊，后来都要成佛。啊，这第十个问题是念佛堂上，念佛堂的墙上啊，贴着白纸黑字，写着车票和钱，请保管好。然这师父啊曾经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有，起心动念呢，啊，是尽量少带财物。到了念佛堂啊，先将部分啊，放入功德箱，墙上的文字也许让人挂碍，也是一种境界的考验。做法如何？放下所有，若是不放心呢，还是带在身上？这个这一段话了，没有把他的这个疑惑中心呢说出来啊，我们只有猜测。这个念佛堂人多啊，所以是参加大众也很复杂，有老修，有初修，有真正到这拜佛的，确实还有一些小偷趁机会到这想发一点财的，不能说没有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如此。这我们到欧洲到意大利的时候啊，罗马那边同学告诉我们，意大利的扒手世界第一。他说扒手那个方式就高明啊，你不能不佩服他。你身上财物他摸取，你自己绝对不会发现。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社会一般现实状况啊，我们对自己财物呢要小心谨慎比较好啊，这也是庄严道场。下面一个问题是：居士主法三时心念发挥，在有夫妻生活的情况下，可以主法吗？女性可以主法吗？佛在经上没有说。啊，这个有夫妻的时候不能主法，也没有说女性不能主法。啊，你要说不能主法，佛经上哪个经上说的？你再拿来看看呢？啊，祖师说的不行，佛给我们讲了，一法不一人，是不是？祖师不是佛，啊，我们的依据是佛的经典。啊，菩萨所说的都不能违背佛所讲的，我们才能接受。与佛所讲的有违背，我们就不能接受。啊，既然佛没有这样说，那就是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但是主法里头有没有功德啊，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啊，功德是什么呢？功德是真正的修持。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真正修持，你主法了，你做这个法了，超度鬼神，鬼神得不到利益。啊，你真正有修持，真正有诚意，他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重视，不重视男众女众在家出家，不重视这个。重视你真正有德行，真正有修持啊，这个就对了。佛陀在世所实现的同时是两尊佛，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出家佛， 维摩居士是现在在家佛，在家能成佛。那维摩居士有夫人的，维摩有夫人的，那不是说在家不能成佛，在家能成菩萨，在家能成佛。世事无碍，理事无碍。啊，问题在哪里？叫你放下，放下不是身放下，心放下。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个世上接触，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才真正能成就。啊，真正能够明了。啊，能够通达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些话我们在华严经上曾经多次详细说过。啊，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幻象，这佛家讲这个有是妙有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啊，你要透彻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能得清净心啊！无论什么身份，都是佛，都是菩萨。那世现什么身份？缘，不是自己的意思啊，众生的缘啊。所以是像《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佛觉得没有意思，我要现什么相，那佛就着相了啊。那佛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圣人。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思相没有啊，念头都没有。啊，所以《金刚经》后半部讲呢，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念头，见解，念头都没有，都不生。啊，所以现象也是法而如是，自自然然。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我们自己入这个境界，也就是转凡身为佛身了，你就转了。你在这个世间呢，也是随心应量啊，一丝毫执着都没有，这才能够其如圣人的境界啊，才能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至于啊。特别是你指出的三十七念的发挥啊，总是以真诚心，自己真正有德行啊，有羞耻，有慈悲心啊，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你主法这个鬼神决定得利益啊。后面这第十二个问题，他说我的先生脾气很坏，又喜欢赌博，他已经欠一屁股债，这还这么沉迷不悟，身体又有病，跟他生活在一起真的前途一片黑暗，说以后日子真不知道啊怎么过啊，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师父说离婚有罪，所以真正不知该如何才能让他回头。让他回头是正确的。菩萨慈悲度众生，先度家人。啊，自己家人都度不了了，你怎么能度别人？啊，自己家人为什么度不了的？你做的不够好，你的家人不佩服你。哎，为什么呢？外面人呢不容易看到你的毛病，你家里人的时候你没有法子瞒住啊，你的优点缺点他一清二楚啊，你的缺点比优点多，他怎么会服你呢？啊，所以归根结底说自己要认真修行啊。那我们今天奉劝大家的啊，我们今天修行之所以不能够 成就，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修。这个根本如根佛中国传统教育是家教啊，我们这个基础啊疏忽了父母没教我们。父母为什么没教我们呢？再往上去一代，祖父母就没有教父母，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家教在中国至少脱节了三代了，因此我们现在很淡薄啊。但是儒跟佛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要是不能够重新把它找回来，我们无论是学佛学儒都很难成就，念佛也很难真正的会往生。那么从哪里做起呢？一定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并不长，1080个字，360句，每一句3个字，不是叫你背，不是叫你懂得，是叫你做到，字字句句都落实了，100%的落实。你把这个东西落实之后，世间法的根基定下去了，敬业三福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你做到了这是根之根呐。然后再学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慈心不杀了，修十善业那这就是如佛如在我们佛法里面算是小乘根有了。十善业呢，大乘的根，大小乘的根都有了。84000法门，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都会有成就。你有根，有根是活的，你要没有根呢，那是死的，那个很难成就啊。所以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强调弟子规，强调十善业今天我们在这个上课之前山东大学有几位教授来看我他们现在极力在提倡呢孔子的学术大学里面开了一个课程这是好事情我只跟他讲一句话，修学这个课程一定要自己落实孔孟的教诲，那弟子规就是孔孟，你自己做不到你就没有办法教别人你讲的再好，人家问你，你没做到你怎么办你就是即使教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你叫他这样做，他说 你为什么不做，他怎么能服你呢，怎么肯听你的话呢所以这样的学生就难了100%依教奉行，要找这样的学生那么实在讲呢，这样的学生我们也不再多，有一个算一个能够找到10几20个，不但国家有前途，全世界都有救所以这个我常讲这不是凡人是圣人，你要发心学圣人，不愿意做凡人一定要从自己本身超凡入圣，你才能从事于圣贤教学的工作。所以要劝导年轻人牺牲奉献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 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才能从事于这个教学工作啊，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要求啊，我们才能把如佛的圣教啊啊，向全国、向全世界来弘扬啊，发扬光大。还有时间是吧？下面一个问题啊，师父说过，一饮一住莫非清净，所以我不把金钱看得重，我赚的钱呢，除了家用，也会布施及参加法会，所以也没有积蓄。但我有两个小孩要养，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啊，都没有存钱，这样对吗？还是我应该不要布施，存钱以后啊，给小孩教育金及急需之用？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多啊，可见的你没有用心听经啊，你才发生这些问题啊。佛教我们布施，不是叫我们勉强啊，佛不勉强一个人，只是劝导啊。但是你自己一定要量力而为啊。那么你有家庭，你有负担，你一定要考虑家庭最低生活的这个需要啊，有多余的，这才可以去布施帮助别人啊，这个是正确的啊。如果你完全不考虑自己家庭生活，你全都布施掉了，你就会遭遇困难。那个不是佛教的，那是你自己的迷信，你自己把佛的意思错解了。那佛不是这样教你的啊，伊斯兰教重视布施，但是经典里面规定收入是十分之一啊，就十分之一了，不是叫你完全布施啊。那我们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就是量力而为啊，欢欢喜喜、诚诚恳恳去做。有一些布施不需要花钱啊，所以佛法里面布施有两种啊，外财布施、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做义工啊，你们这里需要帮忙，我到这里来帮忙做一天，这是用我的体力啊，用我的能力、用我的智慧来布施，比财布施功德还大啊。财布施是外财啊，这内财布施这就要懂啊啊，人人都可以修啊啊。我们如果有假日的话啊，你比如这个道场里面需要帮忙，我们来帮一天、帮两天，甚至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都叫布施啊。所以布施大家都不要想到钱上去了，你想的范围太窄小了啊，很大很大的范围啊。那我们懂得这些佛经的道理，人家有困难我们讲解给他听，这叫法布施，你帮助他解决问题啊。那法布施的功德又超过财布施，因为佛在经上讲了多少啊，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啊，四句偈可以叫一个人觉悟开悟啊，大千七宝布施供养别人就不开悟啊。这就是一切布施的这个法布施为最，你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好好的学啊，好好的做，做出来给人看也是布施啊，不要说话，我做出样子给你看，让你看了能感动，就布施了。 啊，所以布施的范围很广啊，我们要懂得，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圆满的布施，啊，成就圆满的功德啊，不一定是有钱人可以做，没有钱人不能做，没这道理啊。佛法是平等法啊，功德也是平等。时间到了。
哦，还有两分钟。
好，下面这个问题在家里是供奉观世音菩萨，若念其他佛号和经本可以吗？啊，拜佛是要念一句佛号然后拜下去啊，还是要怎样拜？不会观想有无关系啊，去道场共修是否比自己家里念好？参加水陆法会、梁皇宝忏等法会，是否就不算一门深入？这个你问得很好。嗯啊，这个家里供观音菩萨，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念什么经他都欢喜。哎，绝对不是说观音菩萨你念观音经他欢喜，念别的经他就讨厌。啊，那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是把自己这个分别执着了也来看作佛菩萨了啊，这就错了。啊，但是一门深入啊是奠定自己戒定慧的基础。啊，这个非常重要，要懂得这个道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等自己智慧开了，广学道文啊，那学得很快。自己智慧没有开呀，那你学得很累啊，但是永远不会开智慧啊，亏吃了很大啊。要懂方法啊，要懂这个里头的这个枢纽啊，要懂得。那么参加法会，参加多了，你们自己就想，参加法会啊，我是不是得到清净平等觉？如果得不到呢，那你就想到的时候，这个人多太杂了，反而让自己搞乱了。啊，那么什么样态度去参加是正确的呢？如果你是菩萨，庄严道场，哎，你是为呀去帮助人发挥庄严，使初学的人呢看到心生欢喜，哎，来戒引他们入佛门，这个条件是正确的啊。那对自己要不妨碍才行。啊，如果妨碍自己的清净心，或者生参加这种大会呀，人很多啊，就是人多口杂了，是非很多啊，啊，听了看了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啊，那就不如不去，是啊，是啊，如果不妨碍这个事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总是自己要衡量，自己要能够做主宰。啊，自利利他了，这是功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他这个后头还有不少，大概讲解了一半啊，后面是留着下一半呢，下一个星期五我们再继续解答。